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啊，今天特别的来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更深的来经历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啊，常常的与你连结，能够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这段经文哈，我觉得啊，非常的宝贵。这段经文，我觉得讲到了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所罗门他说他的母亲哈，在他婚宴的时候，他母亲在他头上戴了一个冠冕。我想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一个伟大的或者是一个智慧的母亲，真的是可以在他的孩子头上一生当中好像将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叫做这个做一个智慧的母亲哈。那前两天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我先来读一下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一动这个就把那个关掉。日本呢有一个讽刺明星哈兼导演，叫做北野武啊，这个人不久前又获得了一个电影的国际奖。几年前他的母亲去世，他回故乡去奔丧，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不断地向这一个儿子要钱，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打电话对他破口大骂，真是所谓的死要钱。而且北野武越出名，他母亲索取的钱越多。回到家之后，他还是忍不住大哭一场，想到他一直在外没有好好的供养母亲，虽然是死要钱的妈妈，他还是觉得亏待母亲。等办完丧事，北野武正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给了他，说这是妈妈叫我一定要交给你的。北野武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袱，看到一本存折与一封信。存折是用北野武的名义开户，存款的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元。信中母亲写道，吾儿，在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爱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当你说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因此我每月从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为了替你储蓄。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利用吧。看完了信，北野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我觉得这个北野武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母亲啊，我相信好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圣经上讲好，你要常常的为你的孩子来祝福，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祝福，很可能咒诅了，不小心咒诅了我们的孩子。问题在于一个母亲是不是能够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孩子生命里边的许多的事情。所以一个好的母亲可以说真是在这里所说的，可以把一个王冠戴在这个孩子的头上。所以我相信这个北野武的母亲，从你这个故事里边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母亲。在这个故事里边，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七个方面是可以来学习的。第一，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了解自己孩子的母亲。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这个他的母亲写给他这封信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是非常了解的。他说，吾儿，在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爱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母亲对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到的，就是一个智慧的母亲必须是一个了解自己孩子的一个母亲。弟兄姐妹，现在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了解自己的孩子？你了解不了解他的弱点，或者了解他的强点，了解他的优点，了解他的缺点，甚至了解他的性格，他喜欢什么，他爱什么，他的个性方面的分类，他的智商，他心中邪恶的部分，或者他的 ability。 你只有了解他，弟兄姐妹，你才能够帮助他。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母亲啊，非常了解他的儿子。他一共就讲了三句话对他儿子。他讲，他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第一，你不爱读书。你看他对他儿子非常了解，他不爱读书。第二，你非常爱花钱。第三，你对朋友太慷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对他的儿子不用了解非常多，但是他生命里面的三个最大的特征，这个母亲非常了解。第一个，他说他不爱读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北野武的个性。当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不愿意读书的，你就要了解这个儿子的发展一定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这是他的个性。或者说他的才华所在不是在读书。而且第二个，他很喜欢花钱。我很少看到男人会喜欢花钱哈，他很喜欢花钱，这个是他的喜好。然后第三个，他对朋友太慷慨，所以这可能反映了这个北野武的人际关系，他对朋友是非常好的，他的价值观，这也可能是他的缺点，也可能是他的优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就在三句话里边对他儿子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概括。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孩子的内心，了解他的，甚至了解他的挣扎，了解他的渴望，了解他的才华，了解他的梦想，了解他的理想，了解他的人生的两面性，甚至了解这个孩子生命里面的谎言，了解他的诡诈。这个我教学生哈，教这么多哈，我就发现每一个小孩子真的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小孩子那个聪明的地方表现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小孩子哈，这个教一个学生，是一个混血儿哈，这个小女孩啊非常聪明，但是她所有的聪明都不是用在弹钢琴上面，她所有的聪明都是用在怎么样 escape 这个弹琴。哎呀，这个有些小孩子哈，你一进他的家门，他先跟你说，老师，我这个星期好忙啊，我星期一做了什么，星期二做了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他这星期没有好好练琴。这个你就不用再骂他了。然后呢，有的小孩子他也不说，他用一个非常无辜的眼神看着你，你知道啊。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哈，都有很多的，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 excuse， 有很多他生命里边的那些内在的东西。有很多的小孩子装得很可怜，你骂了他一顿，他不会改好，他下个星期要上琴的时候，他手一直在那抖，故意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吓了我了，我这星期肯定弹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些小孩子你要去了解他的。有很多的小孩子常常的去跟妈妈，去跟父亲是去做交易的，故意不练琴。最后妈妈发火了，她就说，妈妈，如果我练琴的话，你给我多少钱。你看没有，这些小孩子是在做交易的啊，或者是外边装着样子的，或者是托的，或者是人在心不在的，所有的这些你需要去了解这个孩子。了解了孩子的优缺点以后，我们才能够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改变他们。所以第一件事情哈，我相信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了解自己孩子的母亲。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智慧的母亲一定是一个激励者，是一个 good motivator。 所以我教钢琴，我发现要用很大的心思来 motivate 这个小孩子去练琴。如果你能够让一个小孩子 motivate 他去练琴，基本上70%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好的母亲，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想方法，你了解她了以后，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激励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哈，她了解她的孩子，她说你不喜欢读书，又爱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所以当你说你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一个 homeless。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motivate 他的孩子。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是一定要求他的儿子每月一定要寄钱回家。哇，这个方法你会发现虽然很简单，但是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弟兄们，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里边，我相信按照圣经的观点，都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向上的力量，一种是向下的力量。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母亲或者做一个父亲，我们怎么样的来激发一个孩子向上的力量，如何来激发自己的孩子向上的动力，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艺术和一件学问。我看过一个福音的电影哈，这个福音电影讲到的是一个美国这个 Hopkins 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黑人的心脏科的一个医生，他已经当时已经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他每一年动心脏手术，动400个心脏手术。那个电影拍的时候呢，是这个人已经太累了哈，他说他要减少他的这个动手术的这个数量。那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哈，我忘记了他爸爸是过世了还是离开了他们。他的母亲呢，就他两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呢，是非常非常会激励他的孩子的。他自己本身呢是不认字的，他怎么样来激励他的两个儿子呢？他就是要求他的两个孩子每个星期都要去图书馆读一本书，然后写好一个读书报告交给他。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书本呢要越读越多，越读越厚。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他的两个孩子一直的不间断的在读书。当这两个孩子把这个读书报告越写越多交给他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认字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他的孩子说，哎呀，你看看我现在老了，眼睛都花了，看都看不清楚了，我先收着吧，以后我再看。但是他就用这种方法让他的两个孩子不间断的在读书。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星期天一定要让他的两个孩子去教会。然后有一个星期天他自己生病了，没有去教会，他两个儿子走到教会去了以后呢，就在那一天他的那个儿子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他说神就是让我这一生成为一个医生。他说他就领受他人生的意向，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努力，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杰出的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当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医生的，他母亲还健在，非常健康，非常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是非常懂得怎么样来激励自己的孩子一种向上的一种能力。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哈，写每一次他妈妈回家的时候，他们家有个小电视，他的两个儿子就在那看电视。他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把电视关了，然后对他两个儿子说，他说如果你现在不看电视，将来人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你。 If you don't watch TV right now, people will are going to watch you on the TV。 你看这个黑人讲话是这么讲的。所以你一看到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他的两个孩子不断的向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激励你的孩子能够诚实，怎么样来能够勤奋，能够无私，能够爱上帝，爱邻舍，爱家人，有礼貌，凡事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母亲她了解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她给她概括三件事情：不喜欢读书，喜欢花钱，对朋友太慷慨。但是她有智慧的来激励她的孩子成为一个杰出的向上的精神。 所以呢，这个母亲是非常有智慧的，她了解到她的儿子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她就为她的儿子非常的担心，所以她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她每个月都要往家里寄钱来奉养母亲，每个月都要寄钱。然后呢，他说我因此我每个月要你不间断的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你储蓄。所以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刺激他的孩子要勤奋，刺激他的孩子要去工作，刺激他的孩子要去存钱，刺激他的孩子要去挣钱，让他的孩子不能够乱花钱，刺激他的孩子要有责任心。而且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北野武越来越出名，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价位越来越提高，价位越来越提高，让他的儿子没有空间可以乱花钱，让他的孩子不得不勤劳的工作，让他的儿子不得不有纪律。而且一个人如果十几二十年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都往家里奉养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无形中锻炼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有毅力，必须要有纪律，必须要有责任心。你会发现在这一件事情里边，他的母亲培养出这个孩子来，他必须要存钱，他必须要工作，他必须要勤奋，他必须不能够乱花钱。而且当他的母亲价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空间乱花钱，他必须要不断的储蓄，而且十几二十年这样储蓄寄钱以后，慢慢的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了一种纪律，成为了一种责任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在我们生命，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压力的下边，甚至放在困难的之中，是非常有原因的。他要刺激我们勤奋的来工作，他要刺激我们一种向上的一种力量，约束自己的力量，能够节约朴素的力量，把我们带进一个信靠神、对神委身、忠心的生命里边，这样的一生命里边能够把我们激发起来。所以让我们，如果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神的美意。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压力里边？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边？就是激发我们生命里边所有那些向上的、属神的那些美好的品格，就会慢慢慢慢的全部被激发起来。所以作为一个母亲哈，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了解我们是怎么样来激励我们的孩子的。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样来激励你的孩子的？你可能说你将来要成为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是不是这样来激励？还是说你不读书我就打你？所以上帝，我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激励者，他激励我们终身行善，他激励我们热切的来爱耶稣，他激励我们为主献身，他激励我们舍己，他激励我们渴慕圣洁，他激励我们胜过世界罪恶和自我，他激励我们广传福音，他激励我们投资永恒，他激励我们热切祷告，乐于助人。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激励。相反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撒旦也是一个激励者。撒旦激励我们放纵情欲，他激励我们贪行污秽，他激励我们以抢劫、杀人、放火、奸淫，他激励我们恩将仇报，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激励我们专门为自己活，他激励我们堕落，他激励我们占小便宜，他激励我们贪爱世界、贪爱钱财，他激励我们追求自我，他激励我们说谎、自义、自高自大、自怜、自我中心、苦读、嫉妒，甚至自杀。所以 弟兄姐妹，各位母亲一定要非常谨慎地知道，我们是用上帝的方式、上帝的目标和上帝的形式在激励我们的孩子，还是说我们以撒旦给的目标、给的方式、给的价值观在激励我们的孩子。所以母亲有可能无意间顺着撒旦的心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非常谨慎的朝着神的目标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所以挑战各位母亲哈，激发你的孩子爱读神的话语，激发他们建立与上帝亲密关系的热情，激发他们行善的心，激发他们有天国的价值观，激发他们爱神的心、服侍神的心。好，第三，一个智慧的母亲要残忍。弟兄姐妹，同意吗？一个智慧的母亲要残忍，这个残忍是有原因的哈，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而残忍，或者说原理哈。所以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母亲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要坚定，绝不退让。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边哈，讲到北野武的母亲每个月都要求他寄钱给母亲，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他的母亲就打电话对他破口大骂。你看发现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显然他的母亲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母亲是不妥协的，他的母亲是如果你不寄钱我就会破口大骂，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母亲是非常坚定的，是不退让的。所以北野武给他的母亲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死要钱的母亲。而且北野武越出名，他索取的金钱的价位就越高，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必须要严格，必须要严厉，甚至要残忍。你会发现上帝在整本圣经里边启示相同的一个价值观，上帝也是同样，他为了一个更伟大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更伟大的一个目标，更伟大的一个意向，很多的时候神必须要严厉，神必须要严格，甚至神必须要残忍。在约伯身上发生的事情，在约瑟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摩西身上发生的事情，都见证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为了一个永恒的更伟大的一个目标，他在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情是非常的严厉的，甚至是坚定的，绝不退让的，甚至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是残忍的。我读到一个故事哈，讲到这个有一个德国的母亲哈，怎么样训练他的孩子吃饭。这个吃饭的时候呢，给他的孩子哈一盘饭，然后呢跟他孩子说，你好好的把这盘饭吃完，然后就有甜点。他的孩子呢就随便的扒了几口饭，然后就去玩了。然后等开始吃甜点的时候，哎呦，他孩子一看就是他喜欢吃的甜点，哇，喊着闹着一定要吃，这个母亲是绝对不给他吃。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朋友再去那个家的时候，发现哈，这个孩子变得非常非常的乖。他母亲跟他说，你吃好这盘饭才有甜点，这孩子就把这饭吃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训练必须是这样的，必须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必须为了一个更广的更深的一个生命的塑造，我们必须要严厉的，甚至很多的时候必须要残忍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一个目标，永恒的一个目标，而允许不好的环境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他在所不惜。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个环境，他都有他的 purpose。 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我以前讲这个 Bill Wilson 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被那个人接回到教会了以后，他就两年半，将近三年的时间，一直住在教堂的一个 class 里边，每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但是他说，就是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边，他慢慢的产生，在他生命里边产生了许多对人的爱、怜悯和同情。所以你一看到没有一个母亲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每次在一个 class 里边，然后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饭。我相信上帝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白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正在塑造什么东西。当他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街角，然后三天没有回来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看着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他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孩子，但是也就是在那三天里边，神没有感动任何一个人去找这个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确实是有 purpose 的，他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更远的目标，他在做工。第四，一个智慧的母亲是要放手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最后他的母亲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钱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利用吧。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母亲，一个智慧的母亲是要放手的。所以最后讲了一句话，你的还是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长大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永远是他的，他的不会是你的。如果你想让他成为你的，你会发现关系就会破裂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管，吃饭、睡觉、作息、功课、钢琴、去教会、品格，一切一切都要管。等孩子长大了以后，有一天你终归要给他完全的自由。那个时候的感情就像朋友一样，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急着让孩子找朋友，急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父母都这样哈，急着让孩子结婚，急着让孩子赶紧生孩子，急着让孩子这个上哈佛，急着让孩子当律师，你会发现迟早会出问题的。最后当他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他的人生、把他的自由、把上帝给他的人生、上帝给他的自由、上帝的给他的主权再一次的交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感激你的。所以你的还是你的，现在拿去好好的用吧。也许有一天你可能对你的孩子会讲一句话，他说，这是上帝给你的人生，这是上帝给你的自由，这是上帝给你的时间，上帝给你的主权，你现在完全属于自己，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你现在拿去好好的用吧。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还是你的，你的自由、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事业。所以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跟我们的孩子在爱、在关心、在祝福、在带导、在知心里边一同来行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他们有他们的娱乐，他们有他们的朋友，他们有他们的沟通模式，他们有他们的诗歌，他们有他们神对他们人生的呼召，神在他们人生里边的挑战，甚至他们有他们的服装，他们有他们的言语。这个我的 Facebook 是和我儿子的 Facebook 连在一块的哈，就发现他很多的言语我都不知道不明白。哇，这个一个字他好多同样的字母，最后那个名字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他们的言语， 这些都是文化，只要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他们有他们的压力，他们有他们的挑战，甚至他们有他们的痛苦。所以我相信只要他们是爱神的，是重生的，是为主而活的，有天国的价值观的，他们会在一种新的文化里边，会在一种新的环境里边，在神圣灵的带领里边，展开新一代的伟大的神国的工作和侍奉。所以每一代你会发现，教会兴起的，神所兴起的，都是不同文化的人。如果今天Francis Chen来到我们教会，你会发现你受不了他的。他上台是穿着牛仔裤的，那个牛仔裤是很破的，然后呢，他是穿着拖鞋的在台上讲道。他的教会有几千人，他每次上台的都是穿着拖鞋的。有一次他穿了西装打着领带去讲道，然后底下好多人评论说 You are so weird。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嘛。你看弗兰斯正好故意把自己剃成光头，因为他是秃头，所以他把他剃成光头。然后呢，他把他自己晒得很黑。每一次当他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黑人出来了。然后又穿着拖鞋，穿着牛仔裤，你会发现这只是一种文化。但是你看到他的内在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热切爱神的，是热切的追随神的，是委身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伟大的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才是神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着上帝给他们内在属灵的生命，他们会在一种新的文化里，一种新的模式里边，一种新的一种沟通里边，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边，展开新一代的伟大的神国的工作与侍奉。第五个一个智慧的母亲是要担心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北野武的母亲说，当你决定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担忧，担忧你会成为一个落魄的一个穷光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个母亲的担忧是有很多的价值的。这个母亲担心她的儿子会成为在东京街头的一个 homeless， 所以她在极大的担心的情况下，她就想出了这一招来，让她的儿子每月给她来寄钱。我相信显然这个儿子是一个孝子，所以他抓住他生命里面的最软骨的那个地方，逼着他儿子一定要去挣钱，一定要去存钱，一定不能乱花钱。所以各位母亲，圣经上不是让我们为生活来忧虑，但是担心在圣灵中的担忧是可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8节到29节说，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你看在保罗的服事里面，他也是为众教会挂心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挂心，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保罗成为了一个祷告的人。保罗也担心，保罗把他的担心，把他的负担化成了整夜整夜的祷告。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里边充满了为众教会的代祷的一个事情，他在神面前不住的为各地的教会，为各地的儿女，为神的圣徒来祷告。所以姐妹们，担心会把我们带进到一种不止息的为你的孩子的代祷里边，你需要，你也有责任为你的儿女不止息的代祷。因为担心，所以你的代祷更是非常的迫切的。在教会历史里边张威斯利的母亲，她每一天要花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为她的孩子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会为你的孩子担心，但是好不好，我们把担心不是变成一种唠叨，不是变成一种管制，并是变成一种辖制，让我们把担心变成一个代祷，让我们的孩子这一生都伴随着我们不止息的祷告。 让我们的孩子的一生都在母亲不间断的祷告祝福代求里边，让他来在神的面前成长长大。第六个，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舍己的母亲。弟兄姐妹跟我讲哈，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舍己的母亲。再讲一遍，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舍己的母亲。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我相信各位母亲都是好母亲，但是这件事情哈，我相信一个母亲很难做到。一个智慧的母亲是一个舍己的母亲。也许你可能觉得自己很舍己哈，但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孩子好，多少有一点私心在里边的，有吗？姐妹们，有没有？没有。哇，很多姐妹都摇头，你真是感谢赞美主哈、啊！我相信哈，这是我的观察，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孩子，也许多少里边有 1% 的为自己争个面子 ，0.1% 的光宗耀祖啊，万分之一的为了显明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好。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我发现人是非常自我的，自我会在我们生命里边、生活里边的每一个角落，你会发现都会显明出来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动机不是完全的舍己、完全的为上帝、为孩子的时候，总有一天，这个东西会显明出来的。而你的孩子是一定会知道的，什么是一个最深的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就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是非常深的，弟兄姐妹，各位姐妹们，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母亲对不对？灵性复苏了以后，有一天她看电视，然后我出去，我说妈，你有什么得着吗？她说今天真的有得着。他说因为那个讲员说人的爱多少都是有点私心的，妈妈听到这句话以后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很看不惯你老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爱多少都是有一点点自我在里边的，而人是很容易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我们的眼睛看别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看到自己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模糊的。当你真正看到你的孩子真的是非常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边真的是为他高兴，虽然他的太太把我们的孩子夺走了，我们真的是为他而高兴，因为他幸福，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还是我们心里面多少有一点很不舒服？这就说明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私心。如果你100%的真的是为了他好，完全的盼望他幸福，当他幸福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那你真的是没有私心。当他幸福的时候而他没被夺去了，你心里面就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是有私心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命才是上帝那个非常纯的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动机不是完全的舍己为上帝、为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总有一天这个东西会显明出来，而孩子会知道的。在这个不完全的动机，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动机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带来痛苦的。如果神看见你生命里边有一些自私的东西，他就会用环境来触摸你生命里边最黑暗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是完完全全为着他的，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看到这一幕时，你生命里面只有喜乐、只有祝福、只有高兴，没有痛苦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黑暗的。否则神一定会兴起环境来挪走我们生命里面那个黑暗的东西的。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不完全的，一定会至终带来痛苦的。 始终会在关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伤害的，始终会在你的生命里边带下人的失望，甚至你会心碎的。如果你像主耶稣一样是完全舍己的，有一天孩子会认识到这一点，而因此明白你，感谢你。你看哈，这个母亲，我相信她是非常有智慧的，她真的没有为自己，他的儿子一不计钱他就破口大骂，你想想他的儿子会怎么看他。所以他儿子在写这篇文章说，他说我一直不太喜欢我母亲，而且我给我母亲起了个名字，他叫死要钱的母亲。而且这一生只要他越来越出名，钱越赚多，他的母亲一定会说要更多的钱。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在他的儿子的印象里面留下了多么不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母亲稍微的有一点为自己，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她想在她儿子心里面建立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没有一个儿子是，没有一个母亲是不会这样的。但是这个母亲为了她的儿子的益处，她宁肯失去自己伟大的形象，宁肯失去自己美好的名声，宁肯在儿子的心目中变成一个死要钱的母亲。但是有一天，当他的私心，当他的完全的没有自私的这颗心被他的儿子明白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他儿子的生命里边带下一个多么深的一个痕迹，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痕迹。所以他的母亲讲了，他说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钱都没有花。你知道这个真是代表一个没有自私的、没有私心的一个母亲。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然后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利用吧。这是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母亲。所以弟兄姐妹，就像北野武一样，有一天他真的明白他的母亲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这个儿子的益处。他的母亲是一个舍己的母亲，你知道这个心中是何等的感谢。所以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哈，希望你们都效法主耶稣，当然我们也要效法哈，每一位父亲更应该效法主耶稣。这个 by the way 哈，听说母亲节哈，各个餐馆都爆满，然后父亲节餐馆都没有人，然后打折都没有人去。哎呀，父亲们太痛苦了，是吧？打折都没人去哈，各餐馆为了招揽生意，说父亲节打折，然后都懒得去。所以母亲还是很伟大的哈，但是需要向主耶稣学习哈。每一个母亲都要被上帝舍己的生命来改变，被上帝舍己的爱来充满，才能有舍己的爱、舍己的动机、舍己的目的、舍己的生命和生活、舍己的人生、舍己的爱、舍己的言语、舍己的情感。最后一个，第七，一个智慧的母亲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宝贵的属灵的遗产的一个人。你看这个母亲哈，这个母亲最后当他的儿子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哥哥给他一个包袱，然后他小心翼翼的把包袱打开，看到一本存折和一封信。存折是用这个北野武的名义开户的，存款的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然后他的母亲写给他一封信。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带给这个北野武生命里边往后的日子是不是有极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遗产在那边？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智慧的母亲是留下宝贵的属灵的遗产的。虽然今天在座的母亲都很年轻，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会为你的孩子留下什么东西？我们非常的需要来思想这件事情。你希望给你的孩子留下什么东西？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亿万富翁，他把他财产的99%的财产 都捐出来了，只留下了一点点的钱给他的孩子，你觉得这样做是否是有智慧的？那我的答案是这样，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一件事情，这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就看你想要为你的孩子留下什么东西。弟兄姐妹，我在讲哈，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一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就看你想要为你的孩子留下什么。如果你想为你的孩子留下一座金山，然后你的孩子这一辈子就把这个金山全部给败了，最后穷困潦倒，最后穷到去坐牢，穷到去乞讨，懒到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打电动玩具、吃喝嫖赌、吸毒，显然你就害了你的孩子。如果你要想让他明白他必须要对他的人生负责，他必须要对他的妻子儿女负责，就是他你孩子的妻子儿女负责，他必须要尽全力的来工作，对上帝、对家庭、对整个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才是人类一个人的人生的正确的态度。他必须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有贡献的人，而不是一个躺在床上看电视、一个永远消耗的一个人。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勤奋、上进、努力，而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一个人。关键是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更重要的，透过你的这个乐捐的生命，你的孩子学会了金钱不仅是为自己，是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的，金钱是可以来荣耀神的。你的孩子在你乐捐的这件事情上学会了不贪财、不争遗产、不守财、轻看金钱、乐于助人的生命，并且金钱是可以投资永恒的。弟兄姐妹，就看你要为你的孩子留下什么。所以一个智慧的母亲是给你的孩子留下巨大的美好的属灵遗产的。所以你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呢？当他们想起你的时候，你的爱深深地占据他们的心，你的忍耐留在他们的脑海里边，你的勤劳积极、你的向上、你的喜乐、你爱上帝的心留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你留给他们一颗爱上帝的心、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一个正直诚实的心、一个与神上帝亲密关系，这个是我们要带给我们的孩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今天这个七个方面哈，希望不是纸上谈兵。也许你们觉得，哎呀，你也不是母亲，你这完全是纸上谈兵哈。也许是纸上谈兵，因为我不是母亲哈，我只是一个父亲。但是即使是纸上谈兵，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上帝要带给我们人生的智慧。